题目是提摩太前书啊，从第一章看到第六章。感谢主，我们有机会来学习他的话语，请我们一起来祷告。是天父，我们用感恩的心到你面前来，先感谢主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叫我们知道可以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也帮助我们知道在世界上怎么样行事为人。所以我们现在要研读你的话语，我们知道自己本身缺少聪明和智慧，但是感谢神，我们有真理的圣灵做我们的老师，求圣灵这时候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做工，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信心，也接受圣灵的带领，使我们可以明白神的话语。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提摩太前书啊，提摩太前书，下礼拜要看的是提摩太后书跟提多书，这三本书啊，有个特别的名字叫做教牧书信啊，提前、提后跟提多，三本叫做教牧书信，因为这三本书的内容讲的都是有关教会生活的事情。提摩太跟提多这两个人是保罗的弟子啊，保罗可以说带他们、造就他们哈，一手把他们带出来的，所以保罗称这两个人都称他们为他在主里面的儿子哈，真儿子哈。那这两个人呢，在保罗晚年的时候都在牧会，提摩太在以弗所，这个提多呢，他在格里底，就是现在的这个克里斯特岛哈 ，Crete 啊，在两个地方牧会都遇到了困难。保罗就写信给他们，告诉他们在教会里面要注意哪些事情。那弟兄姐妹，你知道那个时候教会才刚刚开始，不像我们现在已经教会已经2000年了。那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大家真的不晓得在教会里面该怎么做啊，突然之间又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因为那个时候信主的人都怎么样，都是大部分从异教的背景来信的基督徒，他们不是已经好几代的基督徒，我爷爷我奶奶几代，因为他们都是刚开始信主的，而且当时的那个环境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异教，不管你是从犹太教里面出来的，或者是希腊人、罗马人他们信的这些其他的宗教，所以教会里一下子有很多人信主之后，大家情况其实蛮混乱的，不晓得在教会里面该怎么做，要传什么样的信息，要选什么样的领袖，男的女的，弟兄姐妹该注意什么事情，所以拉拉杂杂很多事情。那提摩太他面临到，特别是有人在传异教，保罗就写这本书帮助他。我们先来看一看提摩太这个人，在使徒行传16章1到3节有介绍提摩太，这三节这样说，保罗来到特比，又到路斯德，这提摩太是路斯德人哈，那个地方是在现在的小亚细亚，就在土耳其啊，那里有个门徒名叫提摩太，他的妈妈啊，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所以他的母亲是个犹太人而且信主，但是他的父亲却是希腊人，并没有说是一个信主的希腊人，只说他是一个希腊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因为那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就给他行了割礼哈。这是圣经一开始讲到提摩太这样子介绍他啊。保罗跟以弗所，提摩太前书讲的是提摩太在以弗所这个地方牧会，那保罗跟以弗所有特别的关系啊，保罗他去宣教，在不同的地方待了不同的时间，什么地方待的最久？以弗所。像我们上个礼拜看那个帖撒罗尼迦，保罗在那边待了多久？3个礼拜。但是他在以弗所待了多久？你看使徒行传20章讲的一件事情，就是保罗他最后他经过以弗所附近的时候，要跟那边的人告别，就请人把以弗所的长老叫过来，然后跟他们说一些话。这段圣经这么讲哈，20章使徒行传20章17到18节，还有31节，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保罗就说， 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所以你们应当警喜啊，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啊，这个教会很有福气，是保罗在那边待了三年，这个教会一定非常非常的圣洁，然后里面一定是信主，信心非常的坚固，里面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有秩序，是不是这样子？即使保罗在那边待了三年，他们还有很大的问题，我们读了提摩太前书就知道，因为他们原来就有这么多的问题，有人进去传了一些异教，那中间有几个就是这些长老，就是长老出了问题，所以保罗才写了这封提摩太前书啊。大家可以看两个地方啊，这里这个二，这里是路斯德，这就是提摩太，是这个地方的人啊，这里是以弗所啊，都在这个小亚细亚，在这个看看这个地图啊。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提摩太前书它的内容。提摩太前书讲的是教会生活，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说，教会生活很重要，因为神的意思是叫我们在教会里面彼此为肢体啊，不是过一个人去信主就好了，可是在教会里面要怎么样生活，特别是如果有一天你做了教会的同工，做了教会的理事，做了教会的执事，要决定很多教会的事情，你说主啊，这些事情我不是很知道，虽然我做基督徒很久了，但是这些事情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到哪里去找帮助呢？读教牧书信，教牧书信里面讲的都是跟教会有关的事情啊。提摩太前书对我个人来讲是很特别的一本书啊，就是当初我蒙召的时候就特别喜欢提摩太前书，看了这本书心里会好像有股觉得很温暖，会发热心啊，对我来说是蒙召的一本书，但是这本书里面讲了很多的东西啊，每次看的时候都觉得很有收获。我们先看看第一章啊，第一章有三样事情，就讲神仆人的资格是什么，然后讲的神的教会的信息是什么，还有说教会里面的规矩是什么。先看到一下做神的仆人的资格，如果说你现在是教会的理事或执事，然后教会没有牧师了，你是聘牧委员会，然后就在那登广告要请人来说啊，我们教会要请一个牧师，这个牧师应该有什么资格？这个牧师该有什么资格？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说做神的仆人应该有什么资格啊？圣经讲的资格只有一个啊，这个资格也是现在教会最不看的，可是圣经却只讲这一个，这就是他要有神的呼召。那现在的教会看什么呢？看你读了多少神学，什么学位，看到你这个人会不会讲话，会不会跟人家交朋友，是不是大家都个性很温和大家都喜欢你，看到你做基督徒多久了，各样的条件都会看，但是不问你这个人有没有神的呼召，可是圣经却只讲这一个。一个人做神的仆人，你没有读过神学没有关系，做基督徒多久大致上没有什么关系，最主要的就是你有没有神的呼召。我们看一下第一章的第一节啊，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他讲得很清楚啊。神跟耶稣基督叫他做使徒，有神给他的 calling， 给他的呼召，他才出来侍奉神。再看第十二节，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是谁派他出来做服侍？主耶稣派他做服侍。主耶稣看上他哪一点？ 呀，服侍主只讲究一个啊，做神的仆人就是对主忠心。你说我从头到尾侍奉神吧，啊，不是要讨人的喜欢，是讨神的喜欢。啊，在教会里面就是荣耀神的名，不是荣耀自己的名。想到的是神家里的事情，那主耶稣派这样的人去侍奉他。那如果有人他虽然说是神的仆人，但是他考虑的不是这些，不是神的事情啊，对主不是忠心的话，那个你可以看得出来，就他身上有没有神的呼召。那弟兄姐妹啊，神仆人的唯一的资格就是他需要有神的呼召。我们从第三节开始看，这个是整个提摩太书最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他们教会里面有人在传异教。第三节，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人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什么是异教？好，不同于圣经的教导哈，那个异教真的就是照这个两个字讲的，就是异教，就是异样的教导。他那个希腊文异就是 hetero， 就是异，好，我们说异性的那个异，就是这个字出来的。那个教就是教导的教，不是说宗教的教哈。有人在教会里面传异样的教导，说叫这些人不要传跟圣经真理不符合的异样的教导，也不可听从。听从就有说把注意力放在什么地方，说叫这些人不要光是把他的注意力放在那些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些事上。你一看到无穷的家谱就知道这些人是犹太教的人，他们就专门讲家谱啊，什么什么家谱啊，然后有荒谬无凭的话语，一些没有根据不可靠的事情。有时候就是我们做基督徒吧，容易被误导。有时候我听到有人就说啊，你有没有做梦啊？有没有人在梦里？你有没有在梦里面梦到过主耶稣？某某弟兄他曾经梦过几次主耶稣。那另外有个人说，我不但梦过主耶稣，我还用眼睛亲眼看过他。啊，主耶稣曾经向我显现过啊。所以有人就在追求这些事情啊，用现在的话说，一些比较虚无缥缈的事情。但是听的时候人就会在那想啊，我要去做这些事情，要去追求这些事情。如果他传的不是福音的真理，任何其他的事情吸引你的注意力，叫你去研究那些、学习那些，那这些都是异教哈。所以这些事情只会在教会里面产生辩论，大家会争论，但是并不发明，并不帮助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啊。这个章程跟造就是同一个字哈，或者是说这个工作把啊神的事工，这些事情并不造就一个人的信心。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在提摩太前书里面出现过很多次命令啊，保罗真的就把他当作是他的儿子，耳提面命啊，给他很多的命令，说这个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命令哈，保罗说我教你做的事情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爱。那这个爱是什么呢？从三样东西里面出来的。清洁的心啊，我们讲的清心的人有福了。清洁，清洁 pure 单纯的意思，动机很单纯，这人就是心里不复杂，不诡诈。无愧的良心，没有昧着良心做事情，不亏欠别人。无畏的信心，我真的是信主的，我不是闹着玩的。所以一个人如果他心里是这种状况的话，他自然而然的会产生神所要求的那种爱啊。那第六节开始就是讲的这些人，这些人就是什么呢？他的心不清洁，他的良心有亏，然后他的信心不是无畏的信心啊。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想要做教法师，就是教律法哈。他们就是犹太人讲的教法师，就是教旧约的律法。他们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说的、所论定的。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宜。下面那一句比较需要我们去理解一下哈。 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和犯罪的等等，为这些人设立的。我们看到后面就发现，这些教法师呢，给基督徒立了很多很多的规矩，不可以结婚了，不可以吃这个，不可以吃那个了，有很多的规矩。但是保罗告诉他们说，不要用这些律法来束缚神的儿女。律法主要的作用是给那些不敬虔的人。你看他的说法啊，圣经很有意思啊。第九节，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啊。这法就是律法，不法的人就是不顺服神的律法的人，对神的律法有种抗拒心的人，不虔诚和犯罪的。虔诚就是亲近神啊，他不亲近神，但是他去犯罪啊，罪跟神是在两个极端。不圣洁和恋世俗的哈，圣洁的话就是归主，叫做圣洁哈，归主为圣。那另外一种是他恋世俗，他到底心里是喜欢主还是喜欢世俗，跟神做朋友还是跟世界做朋友。那这个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看到，有人就是不法跟不服的，就是他对神的律法有种抗拒心，听了就不是很顺啊。不虔诚跟犯罪的，他不是很愿意亲近神，但是他容易犯罪。那最常见的就是不圣洁跟恋世俗的。归主为圣很难做到，但是世俗上的事情这一碰到就喜欢，他的心其实还是在世界上啊。所以这些人律法是为了他们。接着保罗很技巧的把十诫，我们知道这十诫前面四诫是神跟人之间的关系，从第五诫开始，后面那六诫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那这边保罗讲的就是从第六诫，第五诫开始哈，一条一条的讲。第五诫是要孝顺父母，所以他说是父母的。第六诫是不可杀人和杀人的，第七诫是不可奸淫，他说行淫的跟青男色的同性恋。那第八诫是不可偷盗。在那个时代有抢人口，抢人口干嘛？拿到人口市场去卖掉，这是一种偷盗，抢人口的。第九诫是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说谎话的并起假誓的。所以他是按照犹太人所熟悉的这十诫一条一条的说啊，这些是为了他们。那最后他一个总括是或为别样抵挡正道的事设立的啊，所以这律法的作用是警戒这些远离神的人。第十二节，从正面上来讲说，那我们不要去讲这些无穷的家谱，不要用这些律法去束缚人，那我们要讲什么呢？弟兄姐妹，教会最重要的只有一样事情，干什么？教会最常做的最重要的就是传福音。福音怎么传？你传福音的时候跟人家说什么？说啊，有一位神，他非常非常的爱我们，你如果信主，常常向他祷告，他会保守你有平安有喜乐。你要不要信耶稣？要信耶稣就跟我一起做祷告。我是不是在传福音？为什么有人摇头？我不是在传福音吗？请看第十五节哈，是这一段的中心的经文哈。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哈。这句话就是福音的信息，福音的中心就是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你就看看一个教会他在讲什么。如果他讲了半天啊，就说有神的存在，这位神是爱你的，但是他从来没有讲到耶稣，那么他不是在传福音。或者有人他讲到耶稣，但是他讲的耶稣就是耶稣很爱你，他从来不提到人有罪。你传福音会不会讲人有罪？你传福音会跟他提到说他的罪吧？ 那如果说我传了半天只告诉他信主有什么好处，信耶稣真好真好，那个人信主他的病就好了，那个人信主他儿子就出国了，什么什么，我们就这么向他传信耶稣的好处，他听得很高兴，他就信了，但是他从来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那你也不是在传福音，福音就是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传的是悔改赦罪的道。那这个是教会最重要的信息，保罗在告诉他们说教会做什么，教会最主要的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得清楚，传得明白。他也讲到他自己的例子，他说我在罪人当中是个罪魁。很多人这点觉得很困惑，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他们说保罗如果是罪魁的话那我是什么？保罗不是最爱主的人吗？那他为什么觉得自己是个罪魁？我都不觉得自己有太大的罪，我常常觉得跟别人比起来我好像比这个人也好一点，比那个人也好一点，就算勉强算个罪人大概不能说是罪魁。罪魁就是说那个罪人当中最坏的一个。那么如果我是勉勉强强才算一个罪魁的算一个罪人的话，那保罗我就是再骄傲的话，我应该觉得说保罗应该比我圣洁一点。那么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罪人的话，那保罗应该是一个我们当中最好的才对，怎么算也算不到是罪魁。但是保罗却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大家觉得为什么他这样说？我有时候读一些古时候的圣徒写的一些东西啊，或者是我们比较佩服的一些传道人、一些基督徒写的一些作品啊，在他们的作品里面你常常会看到他们常常在神面前认罪，觉得是一个有罪的。但是我如果去跟一个比较世俗的基督徒讲话，或者比较不亲近神的人讲话的时候，他常常不太觉得自己有罪。你就看到有两个极端，那个很追求圣洁的人他反而觉得自己很有罪，那个不太在乎的人他反而觉得自己没有罪。就有点像是那个太阳的光越大的时候，你越容易看到自己的衣服上这里脏了那里有污点。但是如果说是已经到了黄昏快晚上，那个都没什么阳光的时候，你就看到我挺干净的。那保罗他亲近神就好像是太阳光非常的大，他看自己就觉得自己是个罪人。但是如果我们离神很远的话，就看自己觉得就蛮干净的。那这是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哈，引起不同的看法。第十七节是一个很好的颂容 doxology 哈，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第十九跟二十节又牵涉到这个教会纪律的问题哈。保罗要提摩太长存信心和无亏的良心，然后他指名道姓讲到说，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样，其中有徐米乃跟亚历山大有两个人，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谤读了。这两个人在教会里面闹事，保罗指名道姓的说，我已经把这两个人交给撒旦。交给撒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他们赶出教会，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的话，就是把那个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叫做赶出教会。用比较文明一点的字来说，就是革除会籍啊。但用保罗的话来说，就是交给撒旦。因为有这么一个观念啊，圣经的教导说，基督徒的团体是个教会，教会是有神保护跟神祝福的地方。一旦一个人他脱离教会之后呢，他就等于是脱离了神的保护跟神的祝福。他就在这个神的保护跟祝福这个圈子外面，好像 过去的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走的时候，他们就随时就搭这个帐篷，有个营啊，一个营，一个 camp 在那里，这中间是神的会幕，然后周围按着十二个支派在那里扎营。但有一个叫做在营外，就出离这个他们这个圈子之外，就是那个鬼魔跟野兽的地方，有点那个意思。就一个人他脱离教会的保护之后，他就等于是落在撒旦的手中。那保罗讲交给撒旦，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把他赶出教会了，不再留在这个教会的保护圈子里面。那这两个人名字叫做徐米乃跟亚历山大。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看到有三次他们施行教会纪律，这个就是最严重的教会纪律，就是把人革除会籍，把他赶出教会。在哥林多前书那个例子是有人在道德上犯了罪，犯了淫乱罪，然后不悔改，就让他出教会。我们上个礼拜看帖撒罗尼迦前书，有一个人说你要把他名字记下来，不要与他交往，要远离他，那也是赶出教会。那个人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要这样对他？就是那个人他不正经做事，游手好闲，然后在教会里面制造了很多的纠纷，最后只好说让他走。那现在提摩太前书这个例子是这个人在传异教，他讲的东西脱离了圣经的真理，那这种人更是要实行教会纪律，就是要把他革出会籍啊。这两个人就离开了教会。第二章，这第二章是一个引起很大争论的一章。前面七节还没有问题啊，讲到说要祷告，为谁祷告？大家注意这个万人这个字在这里面出现了好几次啊。第一节，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第四节讲到说我们救主的神啊，在神我们的救主面前说神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然后又讲到耶稣基督，第六节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最后第七节保罗讲说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学习真道。这里面有个重点啊，神愿意万人都得救，主耶稣基督是为万人舍己做万人的赎价。然后我们传这个福音，传这个道也是给万人听，祷告的时候是为万人而祷告。讲到教会里面要有一个观念啊，福音的对象是针对万人的，我们自己不要去那边选说我们只向某某哪一种人传福音，我们只接受这一种的人。那犹太人最不喜欢的就是外邦人，保罗说我甚至在外邦人当中做了使徒，我把福音传给他们，告诉我们神的福音是针对万人，他愿意万人都得救。第八到第十五节讲到弟兄跟姐妹啊，弟兄比较简单，只有一节，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因为当时教会里面蛮乱的，因为教义方面起了争论甚至大家会吵架啊。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犹太人祷告的姿势就是把手举起来，每次讲到举手的话就是他们在祷告。你看旧约圣经里面他们祷告的时候就是把手举起来，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所以在教会里面应该看到很多弟兄在祷告，不管你喜欢不喜欢祷告，特别是你要出来侍奉主的话，你一定要在祷告上付上代价，愿意弟兄们祷告。但姐妹们呢就讲得多了。第一个是关于姐妹的装饰 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变法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饰。姐妹们可不可以打扮？可不可以化妆？可不可以戴首饰？那他这边说什么？以前我很久以前我刚信主的时候去一个教会，那边的执事跟我说，我们这个教会的姐妹从来不打扮的，没有一个人戴首饰的。我听了觉得非常的敬佩哈、但是不是这样子哈、穿的话就是正派的衣裳为装饰，那个打扮方面就是不要过分，变法黄金珍珠贵价的衣裳就是争奇斗艳啊。社会上的人做这件事情，教会里面modest 就好了、只要有善行，这才是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做神要她所做的事情。女人要沉静学到一味的顺服、就是用一个谦卑的态度安安静静的学习神的真理、这可能不单是姐妹这样子，我们弟兄也是这样子，我们都可以说用个谦卑的态度安安静静的学习神的真理啊。以前我认识一位传道人他的师母很厉害，就是要做很多事情，管很多事情，可是这位传道人他有个原则，他就跟他的师母说，你不可以管这么多事情，因为圣经说女人要沉静学道，像师母只要沉静学道。保罗讲这句话是因为当时以弗所那边有出现这样的很混乱的情况，很多姐妹出头在教会里面制造混乱，保罗跟他们特别的吩咐说沉静学道。好，下面是引起争论的问题，第十二节，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而且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圣经在说些什么？首先跟大家说，这里讲的女人就是女人。因为我听到有人这样子解释，他说在提摩太前书呢，前面就是刚刚在第二章第九节跟第十节这边讲的这个女人是复数，然后从第十一节开始讲的女人是单数。他说女人跟妻子是同一个字，当复数出现的时候指的是女人，单数出现的时候指的是妻子。所以后来讲的这些不许讲道、不许辖管男人，是说妻子不许教训她的丈夫，不许她辖管男人。所以他把前面解释成是女人，后面解释成是妻子。我就是告诉大家，那个女人就是女人，不是妻子，讲的就是女人啊。那个字啊，那 gunei 这个字呢，它可以解释成女人，也可以解释成妻子。解释女人的时候，复数跟单数都可以说是女人说她是妻子的时候，不管她是复数或单数也都可以说成是妻子，没有说是复数的时候就是女人，单数的时候就是妻子。所以这牵涉到一些解经的问题，就弟兄姐妹，你听人家解释圣经的时候，你要他做了一个结论，他说复数就是女人，单数就是妻子，那你心里就有个问题，说为什么，谁规定的，你讲，但是他不告诉你，他就说就是这样，然后他就开始说这里就是讲妻子。题外话，我跟大家讲，这里讲的是就是男人跟女人在教会里的角色不一样。姐妹可不可以讲道？ 保罗说我不许女人讲道，那讲道的原文是教导，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这里讲的是说要姐妹们把那个传讲真理这件事情讲道或者是教导，辖管男人哈，还有这个属灵的领导权这件事情让给弟兄来做，传讲真理跟属灵的领导权让给弟兄来做，在教会里是这样子，其实在家里也是这样子。为什么呢？保罗就给了两个理由，你看看他的理由，第十三节，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这是他的第一个理由，这个叫做创造的次序。创造的次序，当初神造人的时候先造男人，然后看他这样子不好，就造了一个女人来帮助他。因为这个创造的次序的缘故呢，让夏娃来担任一个帮助者的角色，而让亚当来学习在神面前做教会的，做一个属灵的领导人。这是创造的次序，说神是这样子安排的。第十四节哈，为什么不许女人讲道，不许她辖管男人？第一个原因是创造的次序，第二个原因是这个被造的特性哈。第十四节这样说，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这是被造者的特性，男人跟女人不一样哈。当初第一个被引诱的是夏娃，接着透过夏娃撒旦又引诱了亚当。我们一般有一种认识，就是男人他比较重理性，女人比较重感性啊，这是男女的特性。那因此之故，这重感情的，特别是在这个真理方面重感情的人，他比较不容易说是坚持下去。但是那个重理性的人，他就是讲理，他在他的那个特性就是这个地方不能错，这个讲理的事情他不马虎的，因为这个男人里面这种特性比较明显一点，所以就把这个传讲真理啊，跟这个属灵领导的事情让给弟兄来做啊，一个是创造的次序，一个是被造的特性。但是姐妹到底可不可以讲道呢？一般来说，如果你的教会里面有弟兄可以讲道，就让弟兄讲道，就算他不是很会讲，但是你要帮助他，栽培他，让他学习，让他能够好好的讲。可是在一些特殊的情况，真的是没有弟兄可以讲道了，我出去培训的时候看过好多次这种情况，在教会里面带领的是姐妹啊，那个只有姐妹做传道人，就是找不出弟兄来。那种情况怎么样呢？请你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啊，第十一章第五节有一句话这样说啊，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五节，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我们不需要讲的太多哈，这里就是说到女人讲道啊，祷告或者讲道，所以女人可以祷告，可以在公众的地方祷告，也可以讲道，但是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在当时的文化背景要蒙着头哈。他后来有讲，在当时来说，那个蒙头代表是服神的权柄啊。不是说他不能够讲道，而是说讲道的时候需要在头上戴一个东西。在特殊的情况，如果真的是都没有弟兄了，那姐妹在特殊的情况她也可以出来讲道，但是她要表示说自己是一个顺服神的一个女子哈。好，再回到我们提摩太前书，那有些教会它是怎么个做法呢？还是有女传道人，他们还会请女传道人，比较保守的教会或宗派，他们就不会说案例女牧师，他们也许说是女传道、女干事哈、啊， 在香港很多教会里面有女干事，或者他们香港人就叫姑娘哈，其实是女传道啊，但是不会说暗立她。有些教会就是说那个领导的牧师是个男的，但是如果有女的同工的话是可以的，但是在一个弟兄的这个带领之下来这样子来带领教会哈，那这是比较争议性的。但是我就是照着这个经文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不是，这个政治上是很不正确的哈，没有说讨好两边哈，但是提摩太前书这边是这么说，下面那一节就第十五节经文也是很困难的一节哈。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有基本上有三种解释哈。第一种就是照着我们中文的这个字面来看，就是如果一位姐妹她存着信心、爱心、圣洁、自守，当她生产的时候、生孩子的时候，神会保守她平安，说这是身体上的生产保守。你如果看英文的翻译本哈，因为牵涉到一个介系词哈，英文这个生产它在生产上，它有的翻成是 through childbearing， 是透过借着生产而得救。那个得救的话，就是一个生活上的得救。说如果姐妹们接受神给姐妹给女人的这个天职，她愿意带领这个家庭，她生孩子，那这样子的话会使她的生活上得到神的看顾跟拯救啊。这个生产就是生儿育女，她愿意经过这个生儿育女而神成为她的帮助。第三种是比较灵异的解经，就是说这个生产指的是那个特别的生产，指的是耶稣基督的降生，说会透过耶稣基督的降生这个生产，我们信主而得救哈。一般来说你比较是第一种或者是第二种照字面来看的话，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存着信心、爱心、圣洁、自守哈，可能在你生产的时候，如果你是相信这种解释的话哈，生产的时候神就帮助你。我也比较相信了第二种的看法，就是接受神给他的本分的时候，神会在生活上来帮助我们、祝福我们，使我们得救哈。好，第三章讲的教会里面有两种职分，一种叫做监督，一种叫做执事。第三章讲人若想得监督的职分请大家注意，有三个名词，他们是通用的。监督哈，长老，还有牧师，在新约圣经里面，他们是中间可以画等号的。监督就等于是长老，也就等于是牧师啊。这个监督，Episcopus， 现在在美国的圣公会就叫做 Episcopal Church， 我们中国人把它翻成是监理会，监督管理的教会啊 ，Episcopal Church。这个长老 Presbyter， 我们就把它叫成 Presbyterian Church， 长老会啊。其实监督、长老跟牧师哈，三样可以互相换的哈。在讲到这个监督的人哈，或者说如果教会要聘牧了，然后这个牧师需要有什么资格呢？这里就讲到哈，人若想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监督必须无可指责，不是说他完美无缺啊，就是说你找不出他有什么明显的罪来，他是做人很正派的，没有什么罪啊，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就是这本来很简单的一句话，对你来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只做一个人的丈夫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如果有一个男的，如果有一个男的他很不幸啊，
他妻子被主接去了，死了。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他又结婚了，他就有了第二个妻子。他可不可以做牧师？他这样不是有了两个妻子吗？一前一后，啊，可不可以？
只做一个人的，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就是很简单，就是对妻子忠实的意思。但是有些教会就是 push it too far， 他们把它解释成就是你这一辈子就是如果不幸师母被主接去了，他也就不能够做牧师了。好，我们继续往下看，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这个人会开放自己的家庭，让人来接待这些客人哈，善于教导哈，不因酒滋事哈。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可不可以喝酒？基督徒可以喝酒，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不打人哈，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那个贪财的人绝对不要做传道人啊，因为人一贪财，他会变得软弱啊，然后他很多地方就妥协了，也就会讨好那些有钱人啊。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事，儿女凡事端庄顺服啊。我觉得这个原则很重要啊。你请牧师的时候，或者是下面讲到说案例执事的时候，你看他的家。说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怎么能够照管神的教会？特别是他如果有孩子的话，你看他的孩子，他孩子信主了没有？他孩子现在在哪里？离神多远？如果说啊，这个弟兄他非常的爱主，在教会里面做很多事情，他说他儿子也不来教会，也不信主，不晓得干什么去了，那这个人你可不可以请他做执事？可不可以请他做长老？可不可以啊？人如果不能够管理自己的家，不能够把自己儿女带到神的面前，就不行做哈。好，第六节说，出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我以前就碰到过一种类似的事情啊，有一个刚信主的一位弟兄啊，他觉得自己在社会上蛮有地位的，他就跟教会说，我想要做执事，教会应该要请我来做执事啊。那还好，另外有一位弟兄这位弟兄现在做了传道人，他就跟他说，这个初入教的人不可以做执事。你才刚信主不久，还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你不要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就要求教会让你做执事，不给你做执事你就不高兴。他说你刚信主不久啊，初入教的人不可以做执事啊。这里说不可以做监督也是一样。请看第八节啊，我们教会以后要案例执事，案例执事，执事要什么资格呢？做执事的也必须如此，必须端庄啊。执事的人不能太轻浮啊，端庄，不一口两舌，他说实话的，不说闲话，不说假话，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啊，也是贪财方面啊，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啊，这点很重要。执事要能够固守真道的奥秘，说在真理上他有很好的根基，而且他能够坚固啊，执事一定要在真理上坚固，没有办法动摇他的。因为执事是在教给教会做这个真理的护卫啊。就是弟兄姐妹这么说吧，我年纪大了，过几年我退休了，好，然后教会里面，到时候希望主的恩典，我们已经有了执事了。然后可能会有一段时间还没有请到牧师，那教会会不会乱呢？那如果说教会有执事，真的执事在那里，
这个执事他是会固守真道的奥秘，他会在这个真理上他站得稳。所以即使还没有牧师来的时候，那个教会的信仰不会出问题。但是如果他不能够固守真道的奥秘，他会动来动去，动摇，在真理上动摇，在真理上一动摇，这教会就完了。所以执事很大的一个特点是他能够固守真道的奥秘啊。啊，这些人也是要先受试验，没有可指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呢。第十一节也是有问题啊，女执事，小字说原文做什么？这个地方就讲这个古内这个字，它是它原来啊原来没有执事哈，就说女人，这里原文里面没有执事这个字，有女人。这个女人这个字也可以解释成妻子哈，说女人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然后接着又说执事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就他在讲执事，讲的时候讲到执事的这些条件的时候，后来讲到他的妻子，女人，他的女人也必须如此，执事的太太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所以案例执事的时候是一对一对的，不只是说这位弟兄非常爱主非常好，而是看他说他的配偶怎么样，说他的太太是不是也愿意侍奉主的，也是不说谗言，端庄节制，凡事忠心啊。第十二节，执事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一样哈，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到美好的地步，他会得到美好的地位，并且在基督耶稣的真道上大有胆量。下面那几句话是提摩太前书里面很特殊的话，值得我们背下来啊。第十四节哈，一个 introduction， 他在说哈，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哈。为什么要写这些事情呢？就我虽然很希望去你那里，但是不太确定能不能够就到。真的到得了，所以先把这些事情告诉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一讲到神的家，保罗就说了什么是神的家，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然后下面那句啊，请大家注意啊，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在讲到教会的特性了。教会是谁的教会？永生神的教会。说这个家是神的家，我们常常误会神的家，把它当作是基督徒的家，就说啊，我们基督徒在这个家里面很温暖，其实它是神的家。所以神是家长，不管做什么事情，想到说这是神的家，神掌权。然后它是真理的柱石跟根基，这个柱石跟根基就是把一个房子给支撑起来的，教会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哈，就是支撑神的真理哈，发挥这样子的功能的，才叫做真的教会哈，教会的真理性哈。接着第十六节，我们可以尝试着把它背下来哈，讲到这句话哈，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总共连着有六句哈。第一句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哈。前面三句讲的是耶稣基督他的降生，他的复活跟他的升天啊。神在肉身显现，基督的降生，被圣灵称义哈。这个称义可以翻成是被圣灵证实啊，被圣灵证实出来，证实出来，怎么证实呢？按照圣灵来说，以大能显明啊，借着复活哈，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特别是指的说耶稣基督靠着圣灵从死里复活，被圣灵证实，被圣灵称义哈，被天使看见啊，升天啊，被天使看见。接着下面三个是讲到说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啊，讲到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哈。好，这个传讲福音的这些事情就交给了教会哈。好， 后面四章哈，我们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好了。四章一开始讲到结婚跟吃东西啊，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基督徒有没有什么不可以吃的？有没有什么不可以吃的？有血的东西能不能吃啊？啊？你吃不吃牛排？你是 medium 还是 rare 还是 fully cooked 的？里面有血吧？我们看看，保罗哈特别讲到这件事情哈，圣经怎么说的啊？第四节哈，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哈。就是神所造的都是叫我们感谢着领受的，你什么东西都可以吃。有些人就说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我以前还听说有人给一些讲座说啊，要走恢复的道路，对，要走恢复道，说当初创世纪的时候神只叫我们吃素啊，后来到诺亚之后才开始吃荤的，说为了我们身体的健康，我们要走恢复的道路，就是就回吃当初的那个最早创世纪开始的时候那些东西，就是不要吃荤，然后吃这个吃这个，说有个创世纪食谱啊，创世纪食谱就照着这个再来吃，然后说这样子的话才是神的心意。可是你在新约里面看不是这样教导，就是那讲那些的就是胡说八道。弟兄姐妹，你要吃什么你就去吃啊，你自己吃的时候照着养生之道吃就好，但是没有什么食物是你境界的。以前有人这边问我说啊，他是从台湾来的，他说我没有信主的时候最喜欢吃那个猪血糕，信主之后看圣经说不能够吃血，所以就后来就不敢吃，可是回台湾的时候看的时候就馋得不得了，很想吃，拼命克制自己，忍住了不要去吃哈，吃的话会讨神不喜悦。啊，弟兄姐妹，新约的那个原则是说，你想吃什么你就去吃哈，但是你存着感恩的心领受就是了，在食物上没有什么禁忌哈。第四章的后面讲到敬虔的操练那个部分，大家自己看好了。第五章一开始讲的是教会处理寡妇的问题。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社会保险制度哈，这个寡妇哈就是无依无靠的人啊，教会照顾寡妇必须有一些原则啊。第五章一开始主要是讲这个，第十七节开始比较重要，讲到对于这个长老的对待问题哈，长老监督牧师哈，一样。第十七节，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这第一个是讲到对长老的敬奉，那下面讲的是对长老的惩戒啊，控告长老的惩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犯罪的人指的是那个犯罪的长老，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等等。因为当时以弗所的教会很乱哈，有好的长老也有不好的长老哈。那一开始讲到说对这个长老的那个敬奉是给他这个物质上的这个 compensation 的事情，那这里有些原则，就教会要知道该怎么行哈。啊，对于这些薪水的事情啊，像我做了二十多年的牧师吧，从来不跟教会谈薪水，教会给多少那就是多少，神自己会 take care 这件事情。但是教会这里讲的说，教会当这个给传道人待遇的时候，有些原则在那边，就是这样子。如果是控告到长老的话，有两样事情，第一个必须要有书面的状子啊，不能只是讲讲就算了，第二个是必须要两三个见证人以上。
然后做的时候如果他不肯悔改的话，要在众人面前责备他，不是私下了了就算了，众人面前责备。最后第六章第六章蛮重要的，虽然时间不够了，我很快的跟大家看一下，因为讲到基督徒对金钱的态度，这个是我们很 concern 的，说我们对钱方面该怎么办。好，从第五节开始看起吧。并那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增进，他们以敬钱为得利的门路，就是说有些假传道吧，以敬钱为得利的门路。以前我没有信主的时候，常常听到说有神棍啊，神棍，你知道什么是神棍？靠宗教吃饭的，诈财的哈，神棍哈。信主之后知道说，哎，基督教也有神棍，各种宗教都有神棍，神棍就是以敬钱为得利的门路，他是为了得利而去从事这一行，有这样的人哈。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呢，敬钱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来到世上，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所以知足的心啊，发财啊，第九节，大家不是都很想发财吗哈、啊？但那些想发财的人，你是不是想发财的人啊？如果是的话，讲的就是你啊。但那些想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里，陷在迷惑，也就是说你会失去你的 common sense。就 lose your common sense， 你一旦想发财的话，你就想不清楚了，落在网罗，魔鬼的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你看那些贪财的人，没一个高兴的，到最后就是不是担心这个就是生气那个。跳到第十七节，我们把这几节读一下就结束了啊。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富足的人啊，你是不是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哎，你们发现有一件很教会里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那些很有钱的人他不来教会。我们大概最有钱的人也不是那种很有钱的人。在北美的教会来说的话，大家大概都算是起码中产阶级，都还可以，日子都可以过得去。但是那真的那些非常非常有钱的人，他们不会来教会哈。有钱的人会自高，会骄傲哈。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哈，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慷慨，甘心施舍就是慷慨哈、啊，乐意供给人就是分享哈、啊，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啊。这里讲到基督徒的积功德，基督徒不是没有积功德嘛，但是有行善而积根基哈、啊。你用俗话讲，积功德也可以，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就是如果你善用神给你的恩典，给你的这些钱财，在今生今世用这些来做神所喜悦的事情，那将来有一天你去见主的时候，你等于是在积攒天上的财宝，将来有一天你见主的时候会得到神的赞赏，有他的赏赐啊。我们时间久了一点啊，我们一起来祷告。是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教会，有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生活。我们也谢谢主给我们有提摩太前书一卷非常丰富的书信，也求主借着这其中的道理来教导我们怎么样过基督徒的生活。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